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今天要读的经文，也是今天信息的基本的经文。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心愿，也是今天基督徒或雅各堂教会应该在新的年度里应该思考的方向，还有给我们的勉励和提醒。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请。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第九十十一节，我们重新再来读一次。第九节，请。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今天的主题，让我们一同成长。这里讲到一同得恩，第七节，不论是在捆锁之中，还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也一同成长。今年是教会的成长年，2012年，我们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是跟去年的主题一样的。是往下扎根，以赛亚书 的经文，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但是今年又加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经文，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所以今年是一个建造年，是一个成长年，也是侍奉年。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服事，更多经历神，或更多认识神，更多的来亲近神，因为透过你的侍奉，你来更认识主。今天是几月几号啊？大声说。你知道一年有几个月吗？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你不觉得刚过圣诞节吗？我们不觉得刚才过完这个过年吗？一月份又过去了。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有没有什么成长？今天是元宵节啊，其实是 每个家庭在台湾在中国都一样，今天要吃元宵的，要庆祝，要放这个灯笼灯火的。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年龄是不断的在增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继续在增长吗？还是倒退了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成长吗？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成长吗？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勉励，就是他为这个教会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就是要他们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意思是不断的成长，让他们在基督里面，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一个心智上生命上的成长。第三个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是生活上的成长。今天就用这段经文来彼此提醒我们，在主里一起来成长。生命的成长是一段过程，也是需要时间，但是也要花功夫，要努力的。我大概两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做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今年下定决心要把我家的苦瓜跟丝瓜种起来。我今年我一定要把它种起来， 那我就效法了我的学习我岳母如何整她的地的方法，就跑到这个卖这个肥料的这个 nursery 哈、啊，去买了两包的牛粪，啊，然后把花圃里的花盆里的土呢，通通翻出来，然后把这杂草根啊什么通通挑掉，然后把牛粪混进去，然后开始拌，把它拌好。这是两个礼拜前的事哦，我已经拌完了，用了3个小时。做好的时候我就站不起来，我才发现我的年龄已经不像以前这样。然后从此脚就痛哦，痛了快要1个多礼拜这样子。啊，你要不要帮忙？这个土呢，从2个礼拜前就翻好了，然后在太阳下晒，照我岳母的做法，要晒10天。啊，晒10天，所以到这个昨天是第10天，然后就把种子放进去，然后开始浇水。我在期待今年要丰收，苦瓜和丝瓜。我学了很多东西，从整理土地，不是土地啊，就那个花盆里的泥土，选这个种子，然后我种下去以后，问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牧师你又错了，啊，我哪里错？这种子要4月才可以种，时间不对，所以我等一下回去要把种子挖出来。我定义今年要丰收的一年。因为我要从土泥土开始，到绝对不犯错误。我虽然在农村长大，我还是犯了很多错误。过去种了好几次都失败，不是不长，也不是不结不开花不结，都有开花也结果。像这个丝瓜、苦瓜都长这么大就死了，都长差不多这么大就死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死，拼命浇水加肥料还是死。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死。我去厄万讲道的时候，一个太太告诉我，牧师你错了，那个一定会死。我说为什么会死？因为这个公花跟母花的花粉没有完全的交配好，它就会死。所以你一定要采这个花上面的公花的花粉去沾母花的花粉，那才会长这么长的丝瓜，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花粉的沾染呢，它只能长这么长。有经过花粉呢，就变这么长。这是我去年才学会的，所以我去年学很多东西。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花功夫、付代价，需要好好的准备，把我们的心准备好，有好的种子，让我们在里面生根发芽，它能够时间到，它才能成长。成熟结出这个果子出来，结果子是生命成熟的表现。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也就是在生活中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神的全能，神的慈爱，从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出来。这不是装出来的，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挂上去的。我刚刚坐在那里吓我一跳，因为我看到那花竟然自己会动。哎，那个是已经剪下来的花，怎么还会动呢？真的有点吓我一跳。哦，原来是那有冷气口在那里。已经剪断的花呢，跟这个根部多剪，它是不会再长的，是不容易长的哦。怎么花会动呢？哦，原来是有风在吹它呢啊。生命的成长，手。所以带出结出这个果子。今天要从最根本的基督徒3个特质来看生命的成长。第一，就是在爱心上面，在爱心的侍奉上。今年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爱心的事上能够多而又多。他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是整个生命圣灵的果子的第一个，仁爱、喜乐、和平。爱心是圣灵在一个信徒生命中工作的第一个表现，也是他所有果子的根源，是从爱开始的。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勉励也挑战也 challenge 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们很有恩赐，很多方式来服侍。保罗说，那你这些服侍有爱心的根基吗？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把它稍微读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在这个地方啊，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心是基督徒的特色，也是教会要常常勉励提醒的一个基督徒的品格。爱心是被神所纪念的。我到今年当牧师刚好当了22年的牧师，当了这20几年的牧师当中，让我们最感动的是这些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或者是甚至对我的爱心的一种侍奉，都是终身难忘的。那我们都忘记这些有名的牧师讲什么道，讲这个道讲得再好呢，当时很感动，觉得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一出去没多久就忘记了啊。所以我很能理解你们的，对，我不会怪你们的，因为我也是如此啊。再好听再感动我的道，出去没多久也是会忘记的。可是有一些爱心的侍奉是终身不忘。我92年93年到多伦多，93年在多伦多侍奉，那时候多伦多是讲广东话的教会，那时候对我们这些讲国语的牧师，最接待我们、最关心我们、最照顾我们的就是两个牧师，一个是高元汉牧师，一个就是麦西珍牧师。麦西珍牧师从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退休之后，从新加坡搬到多伦多，每次在牧师联导会，差不多200个牧师在开联导会，多伦多的牧师联会大概有200多个牧师在开会，都是讲广东话，我们这根本听不懂。每一次聚会完，麦西珍牧师就说：江牧师你不要灰心，等一下到我家来吃饭。所以麦西珍牧师就把我邀请跟师母去他家吃饭，去到他家才知道是吃稀饭，一盒豆腐乳，一盘炒蛋，一盘花生米，就这样。这三道菜我到今天都没有忘记。麦西珍牧师他们夫妻就这样鼓励我们，他说：江牧师你不要灰心哦。那时候是93年，他等到1997年，你都知道国语教会会大大的兴旺。果然到今天多伦多已经有40几个国语教会，那时候大概只有2个国语教会，只有2个。这个国语教会慢慢慢慢被发展起来，麦西珍牧师对我的鼓励爱心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这些爱心的侍奉成为我们在服事中神最看重的，是你有没有一个爱人的心、爱神的心。不论你参加儿童主日学也好，参加诗班也好，参加团契的侍奉，参加刚刚带的敬拜赞美也好，爱主的心是否有爱神的心，成为神看重的第一个要素。这个爱心是从神而来，他说要有真理的根基，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像这个爱心要有一个东西来平衡，这爱心要有一个东西 来 refining， 把它塑造得更好。其实世上的爱，这是远志明弟兄讲的，远志明弟兄讲得很好，世上的爱往往会变质，这个爱一不小心就变成恨哦，而且恨得很厉害哦，爱会变质哦，本来很爱，爱得要死，爱得死去活来的，后来就恨得死去活来。就人的爱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是人的爱，神的爱好像可以持续很久。这里提到从主来的爱，基督徒应该有的爱心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像说我们的爱心需要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也是在真理的根基上。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喜欢被爱，我们也可以去爱别人，我们也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爱孩子的方式是不是对的呢？是不是有见识呢？是不是有真理的根基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有时候爱之是以害之，爱他反而害他， 天天给他吃，吃得又好，天天喂，天天喂啊、哦，我们天天喂喂，喂到后来就很胖。我不晓得你要怎么爱他啊，这个爱爱到一个地步，怎么爱他呢？所有孩子要都做的事都帮他做好，所有孩子需要的都帮他准备好，这是不是算爱他呢？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们要什么父母都给你，这是爱你。我们能不能接受一个比较严厉的、比较有真理的根基的爱的方式呢？这是这个教会需要重新回到圣经来探讨，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教会今年要聘请英文部的牧师，那过去七年我们英文部青少年的工作都是由 Patrick、 Janet 还有 David 还有我的孩子，他们在里面就在隔壁。那你去隔壁看看你的孩子，要不要现在要不要过去看看，看你孩子做成什么样子，要不要看？ 有一天师母要去照相，照这个孩子、这个英文崇拜的这个课堂崇拜的景，后来他不敢照，因为那孩子都做这样子，有的是这样子，怎么照呢？假设我们的英文牧师三月一号来了，假设我们的英文牧师六月一号来了，七月一号来了，他在教会里纠正你的孩子，你能接受吗？能吗？纠正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过头了怎么办？你跟牧师说，牧师，你请你不要管那么严，我在家都没这样对我的孩子，你会不会这样呢？做得到吗？你能让你的孩子让牧师去教导去带领吗？能不能？怎么三个人说能？能不能呢？如果英文部的牧师严格要求你的孩子做好，没有做好就去厕所关，你接不接受呢？我们如果不能在爱的事情上有知识和见识和真理的基础，我们就会跟这个牧师冲突了。我在家都没这样教我孩子，你还把他关到厕所。有一天我真的把一个小孩关到厕所去，关到厕所，关待十分钟，我就把他叫出来，小孩子关到厕所，因为他在这边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我说你不要再跑了，他说好不好？我说你，然后他又快又跑了。我说你再跑就关你厕所。哇，他真的又跑。那我说你来来来，我带你去厕所，就把他关到厕所了，关了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我差点忘记了，他去厕所把他带出来，牧师，厕所马桶我都洗好了。他一个小孩子、哦、我怀心里觉得，哇、哦，这小孩子真的，我很爱他，我爱他，我就觉得这么多小孩子，我就很爱这个小孩子、哦、我不是那一天才爱他的，我很早很早就很爱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我超级爱他的。就是因为很爱他，所以我才会带他去厕所这样子，就是要关他厕所这样。爱里一定有管教，没有管教的爱一定不是爱。大家跟我讲一遍，没有管教的爱一定不是爱，一定不是爱。爱里一定有管教，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或者是说，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了。我也不晓得我们容许牧师传道。同工来教我们的孩子，主日学老师管教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容许到什么程度啊。我觉得我们父母亲先要学习在这个爱的上面，先要先学习我们相信神的爱带有一种管教，是以真理做根基的，不是一味的纵容这个孩子爱怎么做怎么做，不是的。有时候要责备他的，有时候要骂他的，有时候要处分他的，要处罚他的。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亲能够跟这个孩子一起成长，这是我们教会未来要谨慎的地方，也要小心的地方，真的不简单啊！在真理上，这个爱是建立在真正的爱心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成长。也就是说，神做事有他的法则，神做事有他的原则， 神怎么样带领，用这个爱心来表现，比有他特别的法则。在圣经里面这种例子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这个雅各的母亲，雅各的母亲就非常爱雅各，那个以扫呢，他就没有那么爱以扫。母亲就帮助这个儿子呢去欺骗他的爸爸。这个妈妈爱不爱雅各呢？这个爱里面带有某一种，我来帮助你欺骗你爸爸。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让他们兄弟以扫跟雅各互相为仇，这个爱就产生一个非常不好在一个家庭里面啊。以利的儿子也是一样，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以利这个先知的两个儿子，这先知的两个儿子呢，以利不敢管教他，舍不得管教他。以利的两个儿子在献祭中都还没有完成，就把祭肉拿出来。最后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这一段经文，相当的触目惊心啊，相当触目惊心。在撒母耳记第二章里面，神对以利说啊，你尊重你的儿子重过尊重我，那我就不能祝福你了。你藐视我，你在你的儿子的身上看到你看儿子比看神还重。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在撒母耳记上，你们有机会应该回去看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孩子都应该，当然我们性格都不同啊，我不晓得你们家里管教孩子怎么管教的，但是总是希望能够在爱心上真正的成长，有真理的根基。多而又多是指不断的成长，成长到什么地步呢？在马太福音讲到，真正的爱心不只是爱我们周围的人，爱跟你性格接近的人，或爱你所喜欢的人。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不能接纳的人，真正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他能够接纳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或跟我们有一些距离的人。真正的爱可以化解冤仇的，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来，第四十三节，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没有信主的人也是爱他们所爱的，爱的比我们还要爱了。如果基督徒的爱不能跨越这个部分，那就不是从神来的爱。所以保罗说，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你们的爱心希望多而又多，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也是不断的扩张的。在以弗所书的祷告，他说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也就是说，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能够彼此接纳，甚至那些曾经用言语用行动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仍然能够接纳他们。这不简单哦，能接纳就已经是表示爱的开始，能够接纳就不简单。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从属天来的爱，透过这样的爱，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仇恨、对立，在主的爱中能够化解。这也是我的祷告，也是常常在教会中提到的事情。我们坐在这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群华人，中国人，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不论你在台湾在中国，要做到这样都不容易。我觉得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要在我们这一群人的身上看到的主的爱是没有隔阂的，我们可以用主的爱彼此接纳的。来看一看隔壁坐的是谁，后面坐的是谁。这是整个社会中、整个教会中最重要的事，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个社会或跟这个时代好像不知不觉就在制造很多的对立，不论是政治的方式，还是用这个学问、学位，还是家庭背景啊，住的区域。在圣地亚哥和我住加拿大住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加拿大的政府呢相当的人道啊，相当的了不起。后来我来圣地亚哥以后，发现美国政府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有一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住的一区，那边的房子大概都在100万，有没有看到这样区啊？在加拿大是这样子的，这一区有100万的房子，百万的豪宅，旁边你一定要盖一些 townhouse， 20万的，还要再盖一些 apartment 在里面，就是 apartment 跟 townhouse 要跟这百万的豪宅要盖在一起。这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政府很了不起，因为他没有把这一区人呢隔出来说，这些是住在特豪宅里面，而这些人住在特穷的公寓里面，他不这样。他在这个一批的房子当中，很漂亮的房子，哎，就有公寓哦，就有 apartment 哦，啊，我觉得这很好，因为这是透过这些社区呢，让看出来说，不是因为住房子而产生隔离啊。那当然我们从中国来，从台湾来，真的是我们都带着原生的家庭的某些陷害受害啊，这个不是陷害了，受害限制、啊、在这个华人教会当牧师呢要非常谨慎啊，像我就是很谨慎啊，像我就不告诉你我是蓝银还是绿银的啊，也不告诉你我是红银的还是白银的啊，因为这样免得呢这个他会受伤，因为牧师不可以这样说，因为这样我才能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有些人去投票回来了，心情很好，有人出去回去投票回来心情很坏，很坏跟很好的人呢应该坐在一起敬拜，在主里彼此相爱，不是因为他是跟你政治理念相同、背景相同、支持人相同，所以你才爱他，不是这样的。他说连世人都这样说啊，你若单爱爱你们的人啊，绿营的人、红营的人、黄营的人啊，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嘛啊。那如果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是这样做的。基督徒不同，不同在哪里？就是跟我背景不同的人，我从心里完全接纳他。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爱里面最基本的要求。今天如果江牧师的眼中对你们有所分别，你哪里来哪里，如果这样我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带领弟兄姐妹。 我心里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我就没有资格坐这边，在这边带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爱里面是用真理来建造做根基的，是多而又多，不断的成长，不断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不同背景的人或甚至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他。在前不久我还又碰到那个开枪打我的人，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碰到他啊，我很想帮他的孩子啊，所以我想把他孩子送来带来 San Diego 啊，我想帮这个他的小孩子。我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这个教会雅各堂教会有一个很蒙福的事工，就是台湾短宣。台湾短宣的这个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能够透过台湾短宣队，许多人的生命在这里面被改变，我都是不太能明白为什么这样子。有去过台湾短宣队的举手，看多少？相当多啊，请放下来。这些去参加过台湾短宣队的人，他的写出来的评语啊，有一个姐妹说，我看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就是台湾短宣队的。他们的生命就在里面被改变，所以我就想邀请那开枪打我的人把他孩子送来台湾短宣队，这是我的想法啊。我常常觉得我不是我能做什么，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我愿意这样做。能爱那些伤害你的人，那真的是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爱心的侍奉上今年能够成长。第二是在属灵的品德上能够成长，属灵的品格上今年能够更多的改变成长。那保罗这里提到这个生命的品格，他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或者是小的字说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讲到直到基督的日子，讲到属灵的品格，生命上的成长，能分辨是非啊，分辨对错，分辨是非，容不容易呢？有一些事情是蛮容易的啊，红灯不可以闯 啊，这个这个开车不可以超速啊，这都是在开车时候要绑安全，这都是容易分辨的。有一些事情不太容易分辨啊，很不容易分辨、啊。我听听的秉林讲一讲，听听这边讲完，发现那边错得很离谱啊，太过分了，心里就非常的气，气得听到这边讲，听完以后，哎呀，那边才错的，谁错啊？听完好像是他错的，又过来这边听听，谁错啊？哎，啥错？哎，又听听，两边听来听去就发现，哎，我分不出来谁对谁错啊。好多情形都这样，谁对谁错？那上礼拜去探望一个家庭啊，哎呀，我们去以前我就知道谁对谁错了，我去以前我就知道了，后来跟师母听完以后才发现，哎，不是这回事啊，不是这样。听完以后，我就跟他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实情呢？他说他们都不要听，就是心里已经有一个定见了，所以他听不进去。那我们是外人旁人嘛，所以我们听完以后说，哎。我还没去我就知道谁对谁错了，我已经有个定见。可是问完以后说，哎呀，实在是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说我们不要以为看到那部分就是对错，也不要听到一面之词就知道对错，能分辨是非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能分辨对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世上连法官都不能分辨，这个冤狱怎么产生呢？在台湾还有发生一个案子，是枪毙错人，把那都该枪毙的没被枪毙，不该枪毙枪毙掉了，最后发现枪毙错人了，法官都判这个错。都 你想，我们还没有好好的 invest， 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的权利啊。我这下讲得很好啊，需要去了解去认识。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以后，才能分辨纯正的信仰跟异端的信仰，才不会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能分辨对的信仰跟错误的信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的。容不容易分辨呢？很坦白说，其实是蛮难的，蛮难的。我就讲两个例子啊，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是对还是不对呢？里面有没有非常有学问的人在里面呢？有没有很懂圣经的人在里面呢？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在座的人啊，可能没有几个人有人比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了解圣经更深。那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是对还是不对呢？你能分辨吗？摩门教你能分辨摩门教的是非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长成身量，能分辨，不要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分辨是非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学习，我们需要回到查经班，需要回到主日学，需要回到我们研读神的话里面，才能真正分辨什么是纯正的信仰，什么是异端的信仰，什么是邪教的信仰。不但能分辨纯正的信仰，还能够追求更美善的事。它有几个翻译啊，第一个翻译翻成更美 更美好的事，第二翻成是更有价值的事，第三次翻成更重要的事，追求更重要的事。那彼得写这种属灵生命的成长，他好像走台阶一样。我们稍微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彼得讲这个属灵的品格的成长啊，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彼得讲属灵成长追求更美善的，每一个台阶都在讲生命的成长。其实今年是教会的成长年啊，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开始在读旧约，已经进到生命记，下礼拜就要读到约书亚记，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按照读经的这个进度表在读经。 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年你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来告诉隔壁这个人说，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要加油，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因为可能过去几天太忙没心情念，没有关系，今天晚上又开始了啊，又开始念啊。如果你有上旧约的，你就读旧约；如果上新约班启示录的，读启示录的经文，七个教会的。如果按照读经进度表的，虽然过去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念了，天天在看电视韩剧啊，天天在看。啊、我只要求你们把看韩剧的时间拨二十分钟出来读经啊，这一定不过分的。或者把你们上网的时间，你们一天上网多久啊？在笑啊你们上网多少时间啊？我都不知道你们上网多少时间，只要播要半小时，好吧，半小时，这播半小时出来读圣经。你想如果你能这样做，一年下来你一定会成长的。 在这个教会近代历史中最有名的传道人可能是 Moody 这个人。 Moody 只有小学毕业啊，小学没有毕业，他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哦。然后因为家庭的缘故，他也不是很好学的小孩子，也不是很乖的小孩子，可是他四学他就开始去工作，做店员，做销售员，小学四年级毕业而已哦，程度不高。后来神呼召他，感动他回来读圣经。这个人以小学四年级的程度把圣经读得熟得不得了，神对他说话，他讲一段话讲啊，他说没有人不能读圣经，因为我四年级都可以读了，所以他一直没跟。第二，圣经对每一个人说话，对博士，对大学校长说话，也对小学四年级的人说话。圣经对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读经的时间，也不要放弃成长的机会。我们在教会里一起成长，来，我们一起成长，大声一点，我们一起成长。希望到年底的时候，那丝瓜苦瓜都长出来，因为我们在预备自己啊，一起成长。追求更美善的，做诚实无过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讲到新造的人，他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讲到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是非常非常的挑战，也是今天基督徒神的儿女们要用这一节经文来反省自己的一段话。有人这样说，我信主十年了，圣经读了两遍三遍了，主日学该上的都上完了，可是我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想不少不少。那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教授叫 Dr. Hendry Howard Hendry Howard Hendry 讲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为什么我读经读这么多年，聚会这么多年，我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呢？第一，有可能我们用解经代替应用，就是我很会解释圣经，但是我不用在我身上，这种可能大不大呢？我讲很大声啊，很大，就是我花很多时间研经，研究完以后就把它当读化学啊，读物理一样读完，我不会把那个经文 apply 到我的身上。如果是这样，积年累月呢，这生命是不会改变，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以表面的顺服代替真正生命内在的改变。读完圣经以后有表面的顺服，表面的，或者是讲诚实的反面叫虚假的，表面顺服里面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代替生命内在的内容的改变，这种可能性也是蛮大的。第三，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借口推迟来代替真心的悔改，我们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总之错不在我，你知道吧？读经读到后来变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呢，这读经读再读十遍都没有用， 因为不愿意真实的
悔改，
以借口推迟来代替真正的悔改。第四，以情绪性的反应代替意志上的决定，每次敬拜都痛哭流涕，一出门又忘记了。这个我不是说要批评我们，我想我们也一样有这个问题，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一样有这个问题，一敬拜一祷告通通倒在地上，倒倒倒倒倒，滚滚滚滚滚完以后出去还是一样，没用的。因为你用情绪的反应来代替意志上的决定顺服神。为什么读经读这么久，在教会聚会这么久，信主信这么久，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呢？ Dr. Henry 提出这四个，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用一个虚假的方式面对真理的挑战。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虚假的东西多不多呢？哎呀，小杰，你们的小 baby 几个月了？小的，你要小心他喝的牛奶哦，牛奶可能是面粉做的哦。有多少真的东西呢？啊，很多山寨版的，山寨版。我跟你们讲过，我穿过山寨版的袜子，穿一天就破了。我也穿过山寨版的 T 恤，一洗第二天颜色竟然不一样，完全变色。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买的时候蛮好看的。假的东西那么多，充斥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假的。哎，我们会不会是假的基督徒啊？会不会我们也是假的一部分？值得反省啊，值得反省。这真的值得反省。保罗说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这无过不是说没有 mistake， 而是说我们不要在信心上失败，不要在信心上软弱下来，在信心上远离神，信心上不够了。这是讲这无过是指信心上的不足。保罗要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今年有所成长。最后一个，在生活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生活的见证中成长，结满仁义的果子。意思是说，不只是结仁义的果子，而是结满，不论你在哪里它都是丰收的。今年我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侍奉。参与什么侍奉呢？在教会里参与侍奉，在家里参与侍奉。我这是对弟兄们的挑战啊。弟兄们，如果你没有洗过碗的，我鼓励你今年洗一年的碗。哦，鼓掌。师母在鼓掌。其实家里碗都我洗的，你鼓掌干嘛呢？我鼓励弟兄在家里练习煮饭，好不好？啊，鼓掌，哎，鼓掌。服侍是从家里开始的，你不必跑到内蒙古去服侍，不需要的。跑到内蒙古去干嘛？我是去内蒙古啊。我们去廊坊服务廊坊的孤儿院的孩子，这是应该的。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需要通通都去廊坊，你在你家的厨房好过廊坊，真的，就在厨房里开始做一些服侍的事情。生命的改变带出一种新的生活，因为我们对神很感恩，愿意在服侍中结满这些果子。在家里也一样，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用生命用生活来服侍神，来荣耀神，是在基督里在教会中被建造起来。我鼓励弟兄姐妹爱这个教会，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你也爱这个椅子哦，也要爱这个讲台，爱麦克风哦。那小杰，你好久没教我们了，这麦克风试的时候不可以这样打，对不对？这样打就把这麦克风打坏了，你只能这样试音哦，你不能把麦克风拿起来这样打啊！你这样打就把麦克风打坏了。这个教会所有的东西都是弟兄姐妹辛辛苦苦奉献来的，没有一个东西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没有的。你如果能用爱心侍奉奉献参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维持，一起来维持这个场地的干，这感谢神。如果你不能够在财务上很多的侍奉奉献，我鼓励你爱惜教会， 爱惜教会的垃圾桶，爱惜教会的每一个桌子椅子每一个地方，你要爱惜这个教会。这就是侍奉的开始，这就是侍奉的开始。在家庭里，在教会中，在团契，去到弟兄姐妹的家也是一样。我每次在弟兄姐妹家聚会，我都觉得哦，这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好有爱心、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的家，不要说因为他的家所以就反正不是我家嘛，这就不是好的神的儿女了。我们服侍神是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在肢体中彼此扶持，彼此成长，为的就是要荣耀神，让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能够荣耀神。我们来看一段短短的一段这个影片啊，一个打足球的一个宣教士的孩子、怎么样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在一个有机会的、在这个电视台的场合中，他能够用一个非常、发自内心自然的来荣耀神。他是菲律宾宣教士的一个孩子，这个菲律宾宣教士生了五个孩子，都是 homeschooling 长大，在家庭教育，没有去读学校的、啊、那他们的对神的信仰真的是非常的坚定，不论是在运动中，在生活中，在他十五岁他就去做宣教士。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个影片，把这灯关掉好吗？好，可能有人在网站上看过啊，我们希望把它连接起来。那个音这最大吗？你看他的经文啊，诗篇啊，五篇，你看他脸上都有经文哦。他是怀孕期间母亲生病，但蒙神的保守平安生下来这一个人啊，叫 Tim Tebow， 这是宣教爸爸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他在球场上，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好，看到这里，你们回去看啊，把灯打开。一个球员，今天是 Super Bowl 啊，一个球员一生信靠神，他生下来是一个神迹，他一生活着为荣耀神，就是在几万人的球场，他跪下来祷告，将荣耀归给神。我想这个人的生命结满着仁义的果子，因为主与他同在。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的成长，他的信心被神所纪念。 说就在球场上几万人在看着他，他把经文写在脸上，为了就怕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也把经文写在脸上，为了让电视荧幕上的每一个人读到以弗所书、约翰福音还有诗篇的经文。说这样的一个弟兄，我们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宝贝，我们愿意向他来学习，让我们一生结满仁义的果子，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也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主，谢谢主，你总是把这么美好的见证放在我们身旁，求主让我们的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改变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带着喜乐感恩一生与主同行。谢谢主，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领这个月的圣餐，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今天的圣餐选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被神的恩典所呼召拣选的，求主让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失败的时候很多，软弱的时候也很多，但是求主赦免，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心，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从今天开始，2012年，让我们的生命结满仁义的果子。我们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过去这么多年带领着我们，保守我们，看顾着我们，也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主要感谢神在属灵上使我们能够成长，在生活中你让我们有一份工作，能够有个家庭，有儿女，我们都感谢神。主要或许过去这几个礼拜也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风浪最大的时候，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甚至是流泪的时候，不知道当如何行。主，你过去既然这样带领我们，我们也深信那永活的神必然带领我们经过风暴进入迦南美地。主，让我们更多信靠你，更多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单单属于你。谢谢主，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为的是纪念主，只等到他来。盼望今年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领受这圣餐，让我们今年有好的体力、好的精神，也可以在真理上、在爱心上更多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结出结满仁义的果子。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暂时就把饼传给下一位就好。我也很盼望你能够在这个教会信主受洗，我们一起领这个圣餐。当你拿到饼的时候，你为新的一年来祷告，求主让你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在主面前说：主，让我在2012年过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能够选择有价值、有意义、更美好的追求和生活。也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以好的见证生活来荣耀神。我们拿到饼的时候一起祷告。 我们把饼拨开，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都记载，他说立这个约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希望在2011年过去的一年，所有不得神喜悦的，我们都放在主的面前，把它放在主的宝座前，钉在十字架上。新的一年2012年，求主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我们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寻求他、渴慕他的心。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不要灰心。读圣经有时候会很枯燥，很读不下去，但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神的话能炼净我们，神的爱一样炼净我们，主的灵也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来用今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圣餐的诗歌。炼净我，你拿到杯的时候，你可以先祷告，然后听这个敬拜赞美团队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唱。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炼净我，炼，请起立，
使我更像你。
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将生命完全为你用，
下次祈愿你的荣耀，
全心跟随，
握住你呼召，
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献上生命，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
下次祈愿你的荣耀，
全心跟随，
活出你呼召，
父神，
我只愿为你活，父神，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
见为你逆亡。
我们把杯举起来，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在万人中你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也是在基督里你将永生的救恩盼望赐给那信靠你的人。主啊，愿2012年是丰收的一年，是灵命成长的一年，是服侍主服侍人的一年。让我们从家里开始，从团契小组开始，从教会开始，愿我今年成为乐意服侍人的人，乐意服侍神的人。主啊，祝福弟兄姐妹在属灵上的学习和成长，祝福他们有个渴慕的心。主啊，或许有软弱失败，求主亲自成为他的力量。在今天早上的聚会敬拜当中，有忧伤的，受挫折受伤害的，主你是我们的医治者，是我们的安慰者，求主今天早上做成那医治的工作，安慰的工作，生命更新的工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